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25天。我们啊，继续的来聊生命如何真的在神的真理和恩典当中成长和改变。我们呢也围绕着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圣灵的果子来去操练我们生命的品格。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聊关于良善这个品格。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就是诗篇第105篇，利未记的第12章，以赛亚书11章12章，以及哥林多后书的8章9章。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两个问题就是良善的另外一个表达是什么呢？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觉得呢？为什么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美丽的遥远的小村庄里，住着一个叫做思思的小女孩。他和爸爸妈妈并不富裕，但是啊，因为爸爸妈妈从小教育他要乐于助人，他总是非常喜欢和身周围的人分享他仅有的东西。尤其是当他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同一个村子里呢，住了另外一个叫做大亨的小男孩。听他的名字，大家大概就猜出来了，他的爸爸妈妈特别希望这个小男孩将来可以发达做大亨。哎，其实他的家境啊的确不错，不过呢，可惜就是爸爸妈妈对他的教导啊让他变得非常的吝啬，他总是不愿意和任何人分享自己的任何东西。不过有趣的是，因为大亨需要朋友啊，其他人都不愿意和吝啬的他做朋友，只有思思常常愿意解他的围，让他不至于那么孤独和尴尬，所以思思和大亨就成了朋友了。有一天，他们两个在同时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老人，老人家看起来很尊贵，但是却很疲乏。思思毫不犹豫地就上前问道，老爷爷，您需要帮助吗？哦，孩子，真谢谢你，我其实好久都没有吃饭了，你有食物吗？
爷爷，这是我的晚餐，我的妈妈给我准备了一份面包，您来吃吧，我不饿。
这时在一旁的大亨想要赶快阻止思思，
嘿，傻瓜，这可是你今天晚上的晚餐，你给了他可别想来分我的，我是不会分享给你的。
说完就急急匆匆地离开了，留下了思思和这位老人。思思拿出了自己的面包，看着老人大口大口地吞咽，思思又急忙拿出了自己背包里的水。
爷爷，您慢点吃，别呛着了。
老爷爷很快吃完了， 然后记下了思思的名字，就匆匆离开了。思思虽然晚上没有什么东西吃，可是她想到帮助了老爷爷，心里就愉快极了。过几天，村庄附近的一片果园开始收获了。果园的主人发了一个通告，说所有的村民都可以去帮忙收获，而且他会给最丰盛的收入。啊，正值学校放假，思思和大亨都去到了果园应聘，因为这毕竟是一份又好吃又得力的工作，不是？因为园主说了，所有进来的工人都可以免费吃到里面所有的水果，而且啊，回家的时候不仅仅有薪水，还可以带一大兜自己挑选的水果呢。大亨想着，这是稳赚不赔的工作。而小思思呢，就是想着能够帮助妈妈赚一点钱补贴家用，多好呀。于是他们两个都去应聘了。一走进大庄园，居然看到堂上坐着的竟然是吃了思思面包的那位老人家。爷爷，怎么是您呢？好开心又看到你啊，思思。好孩子，我就是为了要报答你，所以今天我非常的乐意把这份工作给你，而且你将来想要什么时候到我的庄园里，我都随时欢迎。大亨这时感到非常的羞愧，他很想找个借口躲起来、藏起来，或者是回家。可是这时，老爷爷直视着大亨说：孩子，你知道你失去了什么机会吗？
一份工作的机会。
不，你失去的不是这一份工作的机会，而是让你活出人生真正意义的机会。我听说你平时从不愿意出手帮助人，只顾着自己。你这样的自私，总有一天把你自己捆在了你一个人的世界里。对不起，我的农场绝不会雇佣一个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可能听过很多类似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善行善举会带来好的回报，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回报并不是在地上的，因为上帝看重我们内心深处因着真实的良善所带出来的一个美好的爱的举动。圣经当中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呢？因为施与给予成全就是良善的另外一个表达。正因为主基督耶稣他的良善白白给予了我们我们所不配得的东西，以至于今天我们心里面知道所有我们拥有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如果我们不给，不就变成偷窃了神的荣耀和恩典吗？不就变成了偷窃了上帝的物了吗？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里面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呢就叫我们这些凡事富足的可以多多的施舍。而施舍呢，不是把我们吃剩了的用不着的给别人，而是把别人需要的，把我们自己有的都可以分给他人，这是良善一个最美好的品格的表现。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一下，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觉得这是真的吗？那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成为乐善好施的人呢？还有就是，如果良善的另外一个表达就是施舍给予成全的话，那今天我们有没有用良善恩慈来彼此相待呢？故事当中的小女孩，珍儿给她取名叫思思， 就像我们给他人的恩惠和善行做的是一丝一毫的，很小很小的，但是却被神纪念。而那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大亨呢，却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亲爱的小朋友，特别盼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来效法基督，去学会舍，学会给予，学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良善的品格活出来。你愿意吗？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征儿，征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征儿继续来谈这个话题，就是到底集体生活、教会生活对我们每个小家庭、每一个小的核心的婚姻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而存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在信主之前呢，我们里面是被各种各样的群占据着，有时候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力，有些时候是黑暗势力对我们的引诱、逼迫和捆绑，有些时候是我们里面各种各样的罪对我们所造成的这个压迫和扭曲。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真实的这个现况呢不自知，我们认识的不够透彻，所以我们得着救恩的时候，不会像这一个在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释放之后那么的感戴耶稣，迫切的想要服侍耶稣、顺服耶稣。所以我们就会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照样过着和被释放之前没有什么两样的日子，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没有见证、也没有福音的大能能够让他人可以看出来。最大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那个破碎和破产的那个本相认识的不够透彻和清晰。所以今天征儿会鼓励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仔细的去思想，我们里面是否经历了一个从群的捆绑当中被释放的那一种大能呢？我们得到福音的释放，得到这救恩的好处之后，它对我们的生命有彻底的一种颠覆作用吗？还是说我们并看不到那种彻底的一个生命的翻转和改变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征儿讲了，一方面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的认知不够深刻，另外当然就是我们对救恩的认知不够深刻。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以哪怕那最深层的罪，那些我们都不敢去直视的那些可怕的捆绑，耶稣的福音是有完全释放、医治和彻底的洁净的功效的。我们不需要隐瞒，我们也无处可逃，我们只需要来到他的施恩座前说，主啊，我需要你，我的婚姻需要你，我的家庭的破碎需要你，我整个人生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只有当我们诚实的悔改在基督的宝血和十字架之前，我们才有可能重获新生。否则的话呢，我们就等于像老牛拉着一个破车，一方面说我要相信耶稣，但是却仍然拉着自己过去的破碎，无论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破碎，还是我们婚姻家庭生活的破碎，我们总是不愿意彻底的悔改在神的面前，也不接受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还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一点一点的在神面前去磨，导致我们明知道不能靠着行为去得救， 但却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以我们自己的行为来称义。那一旦做不好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嘛。一旦我们做的失败了，我们就会怨天尤人，或者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我已经信主那么多年了，我的行为还是没有改变，哎，我真的是觉得除非躺平，否则我真的是走不下去这条路了。任何时候我们是靠着福音夸胜的，我们就能够得以自由，得以释放，我可以接纳我自己罪恶的这个本相，我可以开心快乐地迎接神每一天全新的新恩，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也正因如此，当耶稣告诉这一个被释放的人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把我坐在你身上这些大事去与他们分享的时候，这人二话不说就回去了，而且在他的生活的环境，整个邻里社区为主做那奇妙的见证。那这一个呢，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翻转的一步。一方面，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做见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是离不开真正的群体的生活的。我可以说我信主了，但是我信主之后的这个新生命是需要在关系里面得到试验的。也就是说，你真实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状态是需要在关系里面得到检验。你真的认识救恩吗？你真的明白耶稣为你所做的事吗？面对那些充满伤害、充满嘲讽、充满遗忘、充满背叛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还可以继续用主耶稣给你的爱去彼此相爱，去持续不断地操练过一个敬虔、圣洁、有爱的生活吗？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果脱离了群体，脱离了神给我们的教会、家庭、群体生活，我们的信仰是悬空的状态，它不落地，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爱神，除非我们彼此相爱，他人才可以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来。没有人知道我已经悔改了，除非我在真实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过一个悔改的生命。没有人知道我心里面有怜悯，除非我愿意去宽恕那些在言语上、行为上得罪我的人。没有人知道我现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除非原来看到我有多么糟糕的人见证了我生命的转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期待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不断的成长。他在升天之前不断的祈求，就是在神的家中，在弟兄姐妹当中有合而为一的心。他不断的为我们的合一来祈求，而这个合一就是一个在关系里面才能够实现的美德。所以一个人的生命离不开群体，而一个小的婚姻家庭关系也同样离不开教会的群体的生活。所以今天真儿要再一次鼓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是你自己与神同行、与神相交的过程，固然没错，但如果你说与他人无关，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在根源上面我们属于基督，基督属于我们，这是非常个人化的一个宣告，然而在外在生命的行为表现上，它必须在人际的平衡的关系当中去体现。而单独一个人或者是单独一个小家都是不完全的，除非我们在神的家中去完成这一个上帝设计的时候就在他心意里面的一个社区生活、一个集体生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神的那一个美好的爱的心意反映出来。
谈谈婚，论论嫁， 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说到这里呢，真儿又要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一次一次去复述格拉森这位被鬼附着的人被耶稣释放之后的整个记载，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记录他的名字，每一次提到他都是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那耶稣治好他这件事情到底要向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去说明一件什么事呢？我想如果他有名字，我们比如说撒该呀、比如说所罗门呐、比如圣经里面任何一个有名字的人，我们呢都不会对号入座，我们觉得呢跟我无关。但是偏偏圣经里面有好几个特殊的例子，都是绝无仅有的一些例子，但是偏偏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比如说那一个为主奉献五饼二鱼的小孩，比如说乃曼的小使女，又比如说那个寡妇奉献两个小钱，或者是这一个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那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那被鬼附着哪是什么好事情啊，当然不会记载他的名字啊。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得不承认，神他那永恒的智慧就在这些小的细节上面得以彰显。每一次我们读这段历史记载的时候，也很少会有弟兄姐妹去对号入座，因为首先我们没有被群鬼附着的经历，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到达生命的那种低点，我们没有任何人会对号入座，觉得自己的生命状态就好像是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但是就仿佛真儿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我们的关系层面，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个方向上面，价值感上面，其实都和这一个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一样的绝望，一样的破产，一样的亟待拯救。所以当耶稣救赎他之后，他的整个生命状态绝对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当他渴望想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不许他，而且命令他说你回家去的时候，他就二话不说回家去了。今天真儿经过太多弟兄姐妹说太难了，我的家太困难了，然后呢，我的婚姻太破碎了，我身边这群人太难去爱了，我宁肯去服侍主，我宁肯过我自己一个人的教会生活，我也不想去面对那逼迫我的家庭环境。有多少弟兄姐妹就这样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参与教会生活，而自己的整个家都被抛下不管了？也正因如此呢，我们没有在我们最最贴己的、最最赤裸敞开的环境里面为主做那奇妙的生命翻转的见证，那些最认识我们的人没有看到我们是怎么被从群鬼的这种状态当中释放出来的。那当然他们没有办法去相信耶稣啊，因为我们生命没有改变，我们拿什么让他们信服我们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让他回家去，回家去，去到那一个最熟悉你的环境里面。可能你现在已经感觉到他们很陌生了，但是他们对你很熟啊，他们很知道你过去是什么样子，是一个绝望的，是一个污秽的，是一个被鬼附着的，是一个完全不清醒的这种状态。但是今天你就要让他们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状态，你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的，都告诉他们。这是耶稣亲口对这个被鬼附着的人所下的命令。而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同样的领受了这个命令，你要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的，在你的生命里面翻转你的，这整个福音的大能活出来在你的家庭生活里。你要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去。这是耶稣给这个被鬼附着的人的一个命令。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与神的家集体生活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赶出群之后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
曾让我也会软弱，会有绿障碍，会有一回头，怕人生变幻，怕嘲笑了也，怕信心的代价，怕生活坎坷。曾让我也会这样，心看了盼望，信心也摇动，世上的荣华，那许一生的美好，我也曾恋慕，伸手不捉，坚定温柔，只是多少那眉山朱恩的味道，我饱尝过就不能为自己而活。人生变化。